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放掌，请翻开课本202页。我们上礼拜介绍，就是我们如何亲近善知识的这个意乐的部分，就是我们在心态上，就是一开始我们要有具足这个《华严经》里面讲的这种九种心，然后呢，这个修性心非常的重要，然后要随念生恩，当我们就是这个念恩来讲，虽然这个课本上，有一些这个引导我们的文字，那我们个人呢，我们也可以就是说思维这个善知识，这个老师呢，我在跟随他的过程当中，他曾经给予我什么样的一个，我们说老师就是叫传道授业解惑嘛，他可能他给我很多很多一个智慧的道理，让我解脱，让我就是心里纠结的这个问题呢能够打开，然后解决我内心很多的疑惑，我生命中的瓶颈，我们可以思维就是说，就我们个人跟这个老师他互动的经验来看，我是哪一个部分得到受益，得到受用，他哪一些言行啊行仪呢让我们得到感动，我们可以从这方面去思维。那因为这是我们自身个人的一个经验，所以我们从我们个人的经验下手呢，这样来思维这个上师对我们的恩德，可能呢我们内心更容易去产生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感恩念恩的一个心，所以有的时候它甚至只是一个小小的动作或小小一句话，对我们来讲就是很触动我们这个内心，所以我们可以从我们跟老师的一种经验互动的经验里面去随念他对我们的恩德，好，那接下来呢，当我们对这个老师呢升起这样的一个感恩念的心之后呢，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要说，我们心理上面已经建设好了，我们已经就是说培养出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师父，对这个上师呢的一个一种心态的时候，我们接下来要介绍说我们要实际上在清净的时候要怎么来做，那这个地方呢，我们看202页第二段这边，第二，家禽清净鬼离者应该如何来清净依止善知识。第二项的内容是清净时的家行，如尊重五十颂云，此何须凡说，立观彼及彼，应作师所喜，不喜应敬遮。金刚持智说，成就随鬼犯，知以一切事悉奉敬尊长，总之应立地行，修师所喜，断除不喜。就如同上师五十颂中所说的，就是说这个何需要多说呢，其实就是尽力的观察，我们要这个用心尽心尽力的去观察，说哪一些是上师他所喜欢的，哪一些是上师他所不喜欢的，然后做上师所喜的事，遮止上师不喜的事就对了。其实上师最喜欢的是什么，当然就是师弟子能够如说修行啊，依教奉行是他最欢喜的，因为上师欢喜的一定是利益我们的，不是说与这个师父他的贪的这个相应的贪的习气贪烦恼相应的部分，那上师所不喜欢的呢，就是说这个对我们是有损减的，可能我们这个一切的这个恶法，我们这个放逸懈怠啊，乃至于我们受戒之后破戒啊，是上师他所不欢喜的，所以我们观察说哪些是上师欢喜，哪些上师不欢喜的，我们要牢记在心里面，只做他喜欢的事情，这是一个大原则，因为我们尽量我们要让城市上师让上师欢喜，不要去触恼他，令这个上师身心忧恼，这是最要不得的事情，这个其实我们令上师欢喜并不是去讨好上师，其实是我们这个前提是一个诚恳心，前面的这个心意乐就是我们的心态建立好了之后再来做这个僧侣的这个家行的时候比较不会有过失。金刚持就是报身佛的示现，金刚持开示说，弟子的成就完全看他如何依止善知识来决定，就是说我们就是看你依止上师事的方式正不正确，那我们知道了这个重要性之后，就应该依这个清净善知识时的这个家行内容，尽一切的恭敬供养成事善知识，总而言之就是应该尽量行上师所喜的，断除上师所不喜的。那接下来他从三方面来教导我们， 坐所习者未有三门，贡献财物，身与尘世，儒教修行。如是亦如庄严经论云，由诸共事及尘世，修行清净善知识。哪些是上师所起的事情呢？有三种层次的内容，第一个就是贡献财物，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身语的层次，身体跟我们语言方面呢如何去这个层次上善知识，那第三是依教修行，也如庄严经论中所说，借由种种的供养层次和修行来清净一直善知识，那后面会再介绍这个供养财物，就我们讲的财就是所谓的内身跟外财嘛，就是看他喜欢什么。那身与尘世呢，就是说我们来身的尘世，就是说像我们为上师做一些事情啊，做一些服务的身体力行的一些服务。那与的尘世就是说呢，依照上师呢，我们观察上师他的这个功德，还有我们受益他的这个部分，来如实的赞叹上师，如实的赞叹上师的功德。那第三个依教修行是最重要最最重要的，因为我们不管我们是不是有这个很好的财力，或者是有些人他生理的堪能性很差，他可能他这个果报体他没有办法有这个很好的堪能性为师父做什么样的服务，然后语言上呢他可能也比较我们说口拙啦，就是说他比较拘谨一点，比较木讷一点，可是呢他只要依照师父讲的，照师父所教导的去修行，这个就非前面两者呢就次要，比较没有那么大的这个重要性。但是如果我们有能力的话，我们要尽量去做。又云坚固由依教奉行，能力勤心，能令其心正欢喜。又说呢，这三种层次当中呢，又以坚固的依教奉行最能令善知识真正欢喜，因为如果说即使我们的家财万贯，常常送那师父稀世珍宝呢，可是如果我们不好好修行的话，他其实也不会欢喜，真正的一个老师他不会，他看重的不是这个部分，那我们翻到204页，那现在第一个先介绍这个财物供养的部分，第二段这边，其中出者如五十颂云：恒以诸男师妻子自命根，是自三昧师况诸动之财，其中第一个贡献财物方面呢，应该如上师五十中所说的，恒常以最难布施的，其实这都很重要，要恒常的、常常的、经常性的去做，然后以最难布施，其实就是最难布施是什么？就是我们最难舍的，比如说自己的妻子，还有我们的这个性命，我们说身家性命，就是妻子跟我们的这个性命，等来承受自己的密教师，这相对于就是这个是一般就是啊，这男众嘛，相对于这个。这是他的配偶，是妻子。那如果女众就相对于这个他配偶就是丈夫啦，因为一般人他最贪着的，能够以内身外财这一切的来供养上师是最殊胜的，最能够去贪除我执，也是积聚功德资粮最快的方式，实际上这是成就我们自己啦，因为上师他可能什么都不缺，而且他可能其实你看他，很多供养，可是他可能转手就送给别人了，就分享给别人，他其实要的不是我们这些东西，所以供养上师应该以最难舍的来施，就是我们这个其实就让我们修舍放下嘛，就拿我们最舍不得最舍不得的宝贝。有些人习惯他有这种就是他会收集什么古董啊，现在的人那癖好很多啊，有些人小女生开始就有收集橡皮擦，有些人他喜欢收集什么小印章，现在小小的，三四岁的小孩收集的就是那个这个什么 7-11 或者 family， 他们都会有这个小印章，公仔的这个印章，小小的。还有人他喜欢集邮，有些人喜欢那个好车子，就是我们这个最舍不得我们欢喜的东西，我们就第一个要先去舍，那如果我们连自己最贪着的生命都能够舍了，更何况是身外的资财，因为众生他最爱的就是命啊，我们说这个男女朋友啊，这个爱得如胶似漆，可是，真的有什么情况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大部分的状况还是爱自己最多了。 所以其实众生最难舍的就是这个命啊，哦，所以我们尽量就是要供养最好的，上师喜欢的，哦，所以这就是检视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个舍的心啊，哦，就是我们自己最欢喜的，哦，我们其实现在即使还没有做，我们都可以去思考说，哎，我这个自己最欢喜的这个东西，我最好的宝贝，我是不是能够舍？那为什么我们要找上师来舍？其实如果能够的话，我们平常就可以舍了。可是因为我们平常就是不能舍，所以我们就是从对上师啊，上师来舍。一方面呢，成就我们这个布施的功德，然后成就我们的舍心；一方面呢，我们供养上师就等于在供养十方诸佛，在后面会讲，所以他的功德也非常非常的大啊。所以从我们最信任的、对他最有诚心、最恭敬心的这个上师这样子来做，可能我们比较能够做到。这其实只是一个方便。所以上师有时候我们说，哎，看起来说，哇，这什么出家人好像也很贪哦，哈，什么都这个要这什么要好的要很多东西，好像他们受用的也蛮好的。其实他不见得受用，他有时候。其实这个老师他只是要去磨练他的这个弟子，然后要让他弟子呢学习舍放下这样的一个功课而已哦。又云：此供施即成，恒供一切佛，此是福之粮，从粮得成就。又说呢，为什么一切供养上师居具功德最快呢？因为上师是佛所示现的凡夫相，所以供养上师就等于是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因此能够快速积聚福德资粮，福德资粮圆满便能够得到成就。因为我们不能够成就，就是福德资粮跟智慧资粮不圆满嘛。所以我们其实这边就讲了，因为佛陀他在涅槃之前，他也有教示弟子说，虽然他示现涅槃，可是呢，他还会以化身呢，以这个示现各种上师的相呢，去来度化弟子啊。所以其实佛的这个化身呢，他其实就是这个。在我们这世间其实还很多，而且更何况呢，我们这个上师呢，因为他是从佛时代开始，这个佛法代代相传，所以他等于是我们讲过，他就等于是这个佛的这个传声筒哦，所以他等于他讲的就是佛所说的法，他不是他自己发明的、自己体悟的，所以他等于代佛宣说，他的功德好像佛一样的大。可是因为在藏传佛法呢，他更重视这个上师的功德，是因为说如果没有上师的引导的话，哦，我们可能呢，哦，都没有办法呢闻到佛法，哦，虽然佛法深三宝还常住在世间，可是如果没有善知识他的引导的话，我们连佛的名号可能甚至都听不到。所以为什么这个密乘里面他会更重视这个上师他的这对我们的恩德，哦，这个原因是在这边，哦，所以他这边讲的，哦，就是说上师其实就是佛示现的凡夫相，哦，所以我们等供养上师等于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以我们不用遗憾说，啊，我在这个时代我们又没有亲临佛事的时候，我不用去遗憾这个。因为我们如果跟着一个具德的上师好好的诚实供养他，就等于不只是供养一尊佛，不是只是供养就是两千多年前的这个释迦牟尼佛，而是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因为诸佛佛心平等，诸佛所传的法都是一样的，教导我们解脱，教导我们究竟成就的这样的一个佛法。富如拉梭瓦云：如有上庙供下恶者，犯三昧耶？若是尊长喜要于彼，或是唯有下列供物，则无违犯。那这边就讲哈，在我们看了可能会觉得很担心哈，就是说，哎，我们可能自己的这个经济能力有限呐，哈，财力有限，那怎么办？这边有教导哈，这供养上师的财物呢，有一些应该要注意的地方。哦，卢拉索瓦说呢，如果哈我们是有上庙的财物，可是自己却因为难舍而供养下列的，犯密宗三昧耶戒。因为我们刚刚讲，在这个密乘里面，上师他是最殊胜的啊，这也就是讲说，其实。这个呢，就是因为他还是难舍哦。他虽然表面上有供养哦，可是他供养的是下列的，而是留好的给自己。其实有时候我们看这个，我们说这个老人家戒之在德哦，就老人家有的时候就是会越老的时候，平常哦个性本来过去的这个个性都是慷慨的，可是呢越老的时候好像 可能这个光阴啊岁月这样的流逝让他有这一种没有安全感，然后呢就是本来以前一家之主，现在是家中被养的老人家，所以好可能那个心理上面的那个转化他比较会有这一种就是不安全感哦。就我们就发现 有时候这个老人家他拿出来供的东西可能里面已经长虫都发霉了，然后他非常舍不得拿出，可是他冰箱还有一盒是好的哦，就是说放啊，舍不得供，舍不得供啊，也不是供，有时候只是分享给别人哦，舍不得，然后到后来看看已经过期了，快坏掉了，哎呀，赶快给他送出去啊，或者是说人家又在信送他一个新的，他才会拿出去，就像这样子，就是说如果我们有的人他习气上面他非常的难舍哦，那不要说、哦、我们要供养啊，布施啊哈、哦，那我就是反正我很富裕嘛，我就拿这个下列的，这样子还是不成就布施的功德哦，不成就布，而且别人还要帮你处理那些坏掉的、烂掉的哈、哦，这样也不是很好啊、哦。所以在这边并不是说我们只要做就可以，而是真正要有这个诚恳心。那如果说呢，是这个老师呢，他正好喜欢下列的。哦，他喜欢这个便宜的啊，我们就觉得说要给师父最好的，可是他不要他，我说啊，我们要供养师父一串这个珊瑚念珠哈、哦，这个珊瑚念珠一串都要好几万块，他不要，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菩提根啊哈、哦，就菩提子这样就好了啊、哦。那如果师父他要的是这样子，我们就不要说哎呀，一定要强迫说哦，我一定要给师父怎么样，因为师父他欢喜的是这个东西，你给他另外的他可能不见得好用、哦、所以我们应该是要应和上师他的这个欢喜，就是如果说是上师他本身喜欢这种下列的或者便宜的东西，那我们还是要依照这个师父他的这个喜好，所以我们刚才讲说要观察他什么是他喜欢什么是他不喜欢的，那或者是说呢我们只有这个供养物，可能我的能力上面只能买这个比较次等的哦，现在什么东西都有分高上等的、中等的，这跟下等的嘛。哦，我们能力可能只能供养这样子的话，哦，那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或者是说我们身边只有这样的供养物，哦，那没有关系，就是诚意最重要，哦，这个心意最重要，这样就不犯三昧业界。以前就是我们刚开始在就是追随我们这个一直的上师的时候，哦，其实我们就是不知道很多礼数都不知道嘛，包括如何的亲近一直甚至是都不是很清楚，然后我们就是想说啊要这个供养上师这个饮食啊我们就自己做，但是因为我们平常自己吃的非常的清淡，我们都吃那个水煮的跟蒸的，又怕油又怕盐，几乎都没有用啊，其实连那个在金色里面连盐刚开始连盐都没有，更不用调味料就是都没有，然后每次给师父的都是烫的哦，就是一盘很大一盘烫青菜三坨两坨哦，可是连油盐什么都没有加，因为我们又不喜欢炒哦，就然后带去呢哈、哦，就是用那个什么，为了怕这个东西倒翻，就用保鲜盒哦，看起来非常的这个。不是现在想起来很惭愧，可是刚开始的时候不懂事啊哈，就是一个心意，其实师父就是看中你这个心意，是你是诚恳心的哦，因为我们本来不会煮嘛，本来不会煮就尽力煮，就是原则上煮熟哦，然后我想说有时候会想说哎呀这好像都吃一样的东西啊，可是因为师父身体不好，就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所以千篇一律的菜哦，然后千篇一律的水烫的，然后一时紧张又想要热的啊，哈，又不能冷掉啊，所以也来不及弄油、弄盐、拌点酱油膏都没有，就是这样子水煮的去。然后有时候后来一阵子就觉得师父从来没有讲过一句话，从来都没有，他就是这样，他你给他多少就吃多少，你给他少他也这样吃，你给他多他也这样吃。然后我们每次问说师父这样会不会太多，这样会不会怎样？其实师父都说不会，都很好。哦，那我们后来才知道说，其实师父就是怕折损我们的那个欢喜心嘛。哦，因为他如果说，哎，你这个煮的实在吃不下去哈、哦，那我们大概下一次我们就不敢了。那慢慢就想说，那还是不要去见师父好了。其实到后来，我们自己师兄弟都会，哦，如果不是自己煮哈、哦，都吃不下去，因为实在是太淡了，太清淡了。那时候就是觉得说啊，后来知道了哈、哦，就是觉得说。真的师父真的是很慈悲哦，因为 我们就是想说师父这个身体不好嘛，也不能吃太咸嘛，刚好我们没有盐巴，也不能吃太油，刚好我们又不放油，就想说上网查一查什么样子是师父吃的，结果我高血压糖尿病这个都不行，那我们煮的最合适哈。可是事实上呢，师父这个气血也不好，所以也不能吃太清太冷的，可是师父都没有讲，都没有讲，然后我们就是这样子，每次都是水煮菜、水烫菜、水蒸菜，然后买一个蒸锅，就三层的，每次就一锅就给它解决。然后就觉得说，后来才发现说啊，师傅实在是很慈悲，其实我们自己都吃不下，我们有时候吃一吃都哦没有办法去把酱油拿过来。可是因为煮给师傅呢又怕冷掉，所以到最后就想说，哎，反正那种调味料对师傅不好啦，就给师傅全部都吃这个完全没味道的，这样就吃了。一两年，都觉得师父真的，所以我们就是觉得说，真的，你碰到一个真正的一个上师的时候，他真的完全他都不去计较这些东西的。然后我们那时候也不知道供养啊，就简单的一顿饭，然后问题问了一两个钟头，然后问完就拍拍屁股，顶礼三拜走了，也不知道说要供养，然后。师父从来对我们的态度都是非常的慈悲，他没有说哦有分这个大小的差别，哦谁供养他谁就他就对你笑，或者说你今天供养他东供养他这个不管是这个供养金啊，或者是说你供养他食物，他就笑的脸笑的不笑开都没有，他一律都是一样的。哦，所以我们觉得说，其实哈具德的上师不是没有，其实也容易。观察得出来，不是这么真的这么困难哦。其实我们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呐，是的确不是有的时候在社会上生活不是这么容易去了解一个人的心。可是如果我们愿意花时间呢，仔细的去观察，其实这个善知识他的这个品德品性，他的修为哦，真的可以，我们是可以看得到的哦。其实还很多，那我们待会有空再说哈。我们接下来看。此与五慈颂所说福顺如云欲求无尽性如如少可易即因以比比圣妙共尊长、哦、这个说法呢跟五慈颂中所说的正好相合。上次五慈颂中说要想成就佛道就要精勤的供养成是善知识，不管是任何东西只要是上师他喜欢的有一点点就要赶紧供养，因为我们就是要赶快累积我们成佛的资粮，我们就想说就不要累积，想说哎，我要累积到多少，不然这样一点点好像不好意思拿去庙里嘛，人家一供养都是供养一箱的，那我这样一瓶好像拍谁，我们不要有这样的这个不好意思。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就信哎，很省，然后喝的那个牛奶也是 OAK 啊，哎，这样讲好像不太好，就是说我们喝的牛奶都是普通的牛奶，可是现在很多那种营养品的啊，那都一罐好几百块的，很贵很贵的。那可能人家今天客人来送我们一罐，我们就觉得说很珍贵难得，我们自己舍不得吃，可是呢送一罐去给师傅不好意思呢，去给道场不好意思呢，因为那个道场几十个人上百个人这样供不好意思，其实我们不用觉得有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只要这个心诚的话，我一点点赶快去供养啊，不要觉得说我连这个供养都觉得不好意思，不要好，我们就是尽量，因为你放着再一次供养，可是我们说我们后面会讲啊，我们说念死无常啊，你什么时候会死，或者是说上师年纪大了，你如果到时候不是你不在就师父不在，那来不及供养有可能嘛，所以我们有一点点就赶快供养，有一点点就赶快供养，这样子是最好的。此父若就学者方面以是最胜及资粮故，实应如是。就师方面则必须一不顾利养，霞惹瓦云爱要修行于才供养，全无固着，说为尊重与此相违，非是修行解脱之师。这里是说学习的弟子方面呢，应该要这样来供养成事所依止的上师。由于这是最殊胜积极福德之良的方法的缘故，但是上师方面呢，他必须呢就是完全不顾着这个利益供养，才是我们应该依止的对象。就是这个老师呢，他就是要必须一个具德的老师啦，然后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善知识的条件，然后去观察是不是真的善知识， 哦、如果他不是真正的善知识，他有这个贪着的话、哦、那我们这个供养他正好会增长他的这个贪、哦、贪欲心，所以这样对自己实在也没有什么功德，然后又长养这个对方的这种贪，其实并不是很好、哦、所以这边讲的是说他必须是这个净这个具德的上师。那我们呢、哦、观察一旦呢就是、哦、确定他是一个这个具德的这个好老师的话，那我们就要尽心尽力的去供养。祥惹瓦说，只是爱要修行，对于财务供养等完全没有贪着的就是善知识，和这个相反的就不是一个修行解脱套的善知识、哦、所以我们尤其是在看到一些就是在这个密乘这个修行的上师啊，他常常看起来呢，我们说这个禅贫密富嘛，好像这个学这个密禅贫就是修禅的呢，他就是就一法不立一无所有，他连这个禅堂有时候都看不到这个佛像。禅就是我们一般讲说修禅的人他不需要这么多的这个这么多的这个很多的麻烦繁复嘛。那这个密富呢，因为他还要供修设坛城啊，还要种种供养。那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哦，在这个学这个密乘的这个善知识，他们在学法的过程里面，的确他们要去求一个法的时候，的确是要准备供养的。而且呢，如果说这个弟子呢，他这个求法的心呢很盛，而且很诚的话，然后他这个求这个法呢非常殊胜的话，通常他会去准备一个很好的供养，乃至于这是多少的金子的供养。可是这不表示说师父是看到你给他多少的供养、哦、不是把他当作学费这样子才来这个教导我们，不是这样的。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啊，其实有些善知识他拿到这个一碗金子啊，这么多的一袋金子，他是整个不要的，他撒向这个虚空的。因为对他来讲，这个金子跟这个整个大地的石头是没有什么两样的，他在乎的不是这个，其实他只是成就我们这个弟子他的一个布施的功德。如果你能够诚心诚意的为了要这个供养上师，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积极这些我们的资具财富、哦、来供养上师的时候，这里面的这个心啊，其实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这个福德资粮的圆满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帮助的、哦、那像我们说像在那个我们看这个密勒日巴的这个传记里面啊，会看到说这个那时候这个密勒日巴他还在这个马尔巴尊者的这个座下在求法的时候，那其中有一次呢，就是有一个大弟子他要求一个法，他这个弟子哦，他是他这个马尔巴尊者的四大弟子之一。那他来求这个法的时候呢，他是把他所有的，我们说这个藏传的这个同胞他们是这个游牧民族嘛，所以他来求法的时候是把他所有的资具财产全部带来供养马尔巴上师，只留下一个跛脚的老母羊。然后这只老母羊因为他跛脚走路慢，然后又脾气坏又老，看起来没什么作用，所以他全部的东西财产啊，就是因为他也是一个上师了，一个善知识了，所以他的这个一些供具啊什么都很多，他就为了要求法，他就是把所有的这个财富呢，他的财产就是全部带来，举家迁来，就是来跟马尔巴尊者求这个法。可是我们说这个善知识，他为什么他能够成为善知识？你看他好像他需要这个财富，其实他根本不需要这个财富。这个老师他一看就知道，他就跟他讲说你全部的财产都带来了嘛。他就是这个弟子也很老实，就说没有，因为除了都带来了，除了家里还有一只老母羊，因为他脾气坏又跛脚，所以那个不好处理，所以而且觉得他没有什么用处了。在206页第一段这边就觉得说啊，这个老母羊已经就是等死的一只羊嘛，没有给他处理掉已经算蛮慈悲的，因为脾气蛮坏，他觉得没有必要。可是这个马尔巴上师就跟他讲说，你这样的供养还是不圆满不完整的。虽然他觉得说因为这个老母羊因为他身体上有缺陷，所以这也不是一个好的供养，可是其实马尔巴尊者要他做的是完全的舍、哦、他并不是说他要贪这个东西，而且要看他的诚心、哦、他马上他的弟子马上就回去自己回去，因为他们就是有练这个 这个修法，这个都会有这个气功嘛，跑很快，就是自己回去把那只羊背过来，然后妈宝尊就给他传法。
嗯，